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坚称对美朝谈判进展感到满意；朝鲜被监测到正在拆除导弹发射主要设施；美国言辞犀利的猛轰伊朗；中国的假疫苗威胁生命，北京严控舆论；而假疫苗激起民怨沸腾，官方如何收场呢？节目中我们还探讨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跟中国兵戎相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他对当前跟朝鲜谈判以终止平壤当局核项目的进程很满意，反驳了新闻媒体称他对这项谈判进程感到不满的报道。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9个月来没有发射过一次火箭，也没有核试验，日本高兴，亚洲各国都高兴，但是假新闻从来没问过我，就说我很生气，因为进展不够快，错，很高兴。星期一晚间，监测朝鲜核活动的一个美国团体三八线以北表示，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开始了拆除位于西北海岸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一些主要的设施。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座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发射运载火箭通常都是先在那里组装好，然后移到发射架上。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液体燃料引擎曾经在那里被研制，用于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三八线以北的一名分析员说，这项行动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着履行在新加坡川金峰会上做出的承诺走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呢，几家新闻媒体最近有报道说，在白宫，川普觉得为争取朝鲜放弃核武器目的的谈判起步可以说步伐缓慢，而且呢，在闭幕后还在事后向助理们表示不满。而另外一方面，驻韩国的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他表示，虽然朝鲜去核化的动作缓慢，可是呢，来自平壤当局的安全威胁已经降低。布鲁克斯在日前通过视频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他谈到了有关于朝鲜的核武问题。他说，我们已经度过了235个朝鲜方面没有发出挑衅的日子了，我们看到了大的变化。他补充说，的确来自朝鲜的实际威胁跟他的军事能力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呢，通过他们的言语跟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使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已经改变。不过美国跟韩国官员们说，即使朝鲜的核威胁降低，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美国跟韩国的同盟关系不会因此改变。1953年韩战结束时候签署的共同防卫条约确定了美韩同盟关系，为美军继续驻守朝鲜半岛提供了依据，以遏阻朝鲜向韩国发动攻击，并为地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福石博对美国之音说，长远来看，朝鲜威胁的消失可能会导致驻韩美军的减少。川普总统上个月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表示，他将停止美国与韩国的军事演习，并且希望看到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候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目前美国在韩国驻有28000名军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交锋。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他一点也不担心一天前他针对伊朗的推文将激怒伊朗。在川普总统推文中，他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也不要威胁美国，否则伊朗伊斯兰国将承受历史性的重大后果。 川普看起来是对鲁哈尼对他的警告做出的回应。鲁哈尼说，狮子的尾巴玩不得，这只会导致后悔。鲁哈尼说，美国必须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一切战争之母。伊朗问题专家埃瓦兹对美国之音说，双方似乎都无意朝缓和迈出第一步，从好里讲，这将酿成持续的危险对峙，从坏里说，这将酿成直接对抗。有些人担心川普可能最终寻求用武力消除伊朗的威胁。除了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之外，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不太可能支持美国攻打伊朗。他们会说，伊朗已经遏制了本国的核项目，并且继续遵守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星期天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讲话中敦促美国所有的盟国集体行动，通过金融压力来遏制伊朗。美国撤出了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然而，川普政府似乎还没有从伊朗石油主要购买国那里获得减少进口的坚定承诺。根据总统、国安顾问还有国务卿过去一天来所讲的话，美国之音星期一询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究竟有什么在拦着川普政府没有让白宫索性公开呼吁改变伊朗政权。桑德斯回答说，我们的聚焦点是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不管谁当政，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川普总统在对伊朗总统发出严厉的批评之后呢，桑德斯也表示，美国总统将继续致力确保美国人民安全。他表示，美国对伊朗政策不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另外呢，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撤销几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前情报高官的安全许可。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首先在伊朗方面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引发了这个伊朗国内的一些的反对势力的批评。那么呢，于是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在发表比较严厉的评论，川普总统也为此呢做出了回应。他在推特上呢，川普总统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别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所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不再是那个为你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点。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呢，是在这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昨天的讲法。他说呢，鲁哈尼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之母。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我过去几天与总统谈过，川普总统告诉我，如果伊朗做出任何负面的举动，他们将付出世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曾经付出过的代价。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伊朗问题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多次的回应了这个伊朗的问题。那么他是说呢，他说川普政府现在的头号的目标还是要来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呢美国呢现在跟这个欧洲的盟友呢也有相同的这样的看法，那么也持续的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更多的方面呢，桑德斯则是不愿意继续的深谈下去。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伊朗总统鲁哈尼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回应更早一天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批评的言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讲到伊朗的问题的时候，他同时也批评了伊朗的人权的情况。那么因此呢，今天的简报会上记者们也讯问说，川普政府现在批评伊朗的人权状况，那么对于其他人权状况也非常恶劣的国家，例如像俄罗斯等等的，为什么没有保持同等的标准一样的来严厉批评呢？那么对此桑德斯则表示说，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俄罗斯已经是非常的强硬了。那除了这个国际议题之外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国内的议题也受到了关注，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议员保罗还在推特上说呢，他将建议川普总统这个撤销前CIA 中情局局长布纳的安全许可。那么在星期一的下午呢，保罗又再度推文说，他已经在今天见到了川普总统，并且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他说呢，川普总统不只是要来拔除布纳的安全许可，还包括几位前的情报的高官。他说包括了这个前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还有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布，那么还有前中情局的局长黑顿、前国安顾问赖斯以及前情报总监克莱伯等等。川普总统现在都考虑要这个来撤销他们的安全许可。那么他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桑德斯在今天简报会上是怎么谈这个问题的。
川普总统不仅在尝试撤销布伦南的安全调查，还有科米、克拉珀、海登、赖斯和麦凯布的。川普总统正在找寻可以取消安全调查的途径，因为他们让他们的公共服务和安全调查政治化和货币化。毫无根据地指责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不正当接触或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是极不恰当的，而且进行安全调查的人正在进行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一事实为没有证据的指控提供了不恰当的合法性。
是的，那么在简报会上，当然记者也问到，是说川普总统认为这几位前情报官员是在做政治化的举动，那川普总统自己不正在是做很多类似他自己所指控的事情吗？那么对此桑德斯是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呢，这些情报官员将这些应该属于公正而且没有政治性的机构政治化了，那他认为川普总统是适合来拔出他们的这个情报这个安全许可的。那么最后当然还有人问到，是说如果说今天是这个与川普总统这个比较不对盘或者持批评态度的人，安全许可可能会被撤销的话，是否川普政府考虑撤销奥巴马总统以及拜登副总统的安全许可？那么对此桑德斯则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这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通常呢，吓得要死，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可是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这种说法对数以亿计的中国公众来讲，却是可怕的事实陈述。他们这几天连忙翻查自己的孩子疫苗接种记录，以便弄清楚他们自己是不是接种了疫苗生产造假的厂家生产的疫苗。可是呢，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于有关消息的控制跟封锁，使大家无法得到确切的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宣传部门对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危的疫苗造假问题的报道严加控制，禁止独立报道，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管控和封杀网络信息，其中包括不加警告的直接封闭账号的措施，使中国公众的不安和恐慌进一步加深，走投无路的绝望感弥漫。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多年来反复指出，自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共当局每次面对涉及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危机，都有一个始终一贯的应对方式，这就是封锁消息、编造消息，再配合动用国家暴力惩罚传播当局不喜欢的消息的人，最终度过危机，转危为安，然后再一次危机，再一次如法炮制，继续稳坐钓鱼台。眼下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令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认为，这次疫苗危机也不会成为例外。中共当局不会因为这次危机而变得开始珍惜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命。这次危机的导火索是7月11日，中国疫苗生产巨头企业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疫苗生产存在造假，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随后在7月15日对长生生物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狂犬病生产疫苗存在记录造假。这样的消息本来就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惊胆战，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发展使众多的中国人进入了吓得要死的状态。那些令人忧心如焚的发展包括，时至今日，长生生物的狂犬病疫苗造假究竟是怎样的造假，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国公众不得语闻，中共当局控制的媒体不报道，中共当局也不准许中国公民个人、公民组织或专业团体进行独立的调查。去年11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 都管理总局就接到报告，得知长生生物生产的一批百百破疫苗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的免疫效果。那批疫苗25万只全部销往山东省。在问题疫苗销往山东省的丑闻被曝光之后，中国一个主谈育儿经验的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口袋育儿”旋即发表文章，试图向公众介绍有关的知识，但文章迅速被中国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删除。口袋育儿就此发表声明称，口袋育儿坚持科学育儿，一贯保持专业性和严谨性，我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一个字一个字的在建立品牌的信誉，故特此声明，不是我们文章有问题，是有关部门不让说了。中国中央政府和山东当局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对山东公众和全国公众保密，中国公众至今不知道长生生物生产的那批百百破疫苗问题疫苗究竟是怎样不符合标准。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7月22日报道说，山东省食药监局另一处相关处室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涉事疫苗由企业召回，山东省食药监局负责监督召回。据他了解，2017年已经开始这一召回工作，涉事疫苗还剩多少，召回了多少，这些疫苗分发到了山东省哪些县市，各接种点的接种的人群的数量等等，该局并不清楚。中国一名笔名为兽爷的媒体人7月21日发表题为《疫苗之王》的调查报道，展示了问题企业长生生物几位控股股东不同寻常的能力，其中包括如何通过低价收购国有资产和生产厂家，迅速占领了中国利润高达 80% 的疫苗生产市场的半壁江山。其中大股东原本都是月薪几千的普通人，其中的高俊芳当初以4000万元资金入股，但公开资料显示他当时的月薪只有6000元，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筹措到的资金。这批能力惊人的股东操控的疫苗生产企业，在过去的10年里、15年里屡屡出现丑闻，包括疫苗造成儿童死亡的丑闻，但其企业屡屡可以化险为夷，发展壮大。中国当局虽然看似多年来对造成儿童死亡的问题企业心慈手软，屡屡予以放行，使之可以继续生产问题产品，使他们可以相当安全地威胁中国当局所称的祖国的花朵的生命，但是中国当局对胆敢违抗当局旨意报道有关消息的记者、编辑和报社会予以迅速的严厉惩罚，对公众寻求信息的行为毫不留情，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22日有微信用户报告说，邻居微信群讨论了一下疫苗，群马上就被限制使用了，发消息别人看不到，还有个邻居转发了疫苗之王就被限制登录了。就在中国公众甚至中国官方媒体都在质疑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失职之际，中国网民又发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十分残酷的笑话，这就是在2008年造成中国官方所说的几十名儿童死亡、近30万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发生后被免职的官员，当时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贤泽，在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4年6月获得提升，被任命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 2015年7月升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许多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共当局喜欢提拔任用轻贱中国公民权利甚至中国公民生命的官员，因为中共当局相信官员胆敢大胆轻贱公民权利和生命，意味着对中共政权绝对信任，绝对忠诚。习近平当局提拔孙贤泽似乎是显示了这个思路。习近平当局放纵和保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防火安全为理由，在隆冬的季节的黑夜里，把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和妻子幼儿驱赶到大街上，也是同样一种思路。提起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许多中国公众还记得，当初中国媒体早就发现了毒奶粉导致儿童患病和死亡的不祥消息，但是当时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局严令禁止中国媒体进行任何报道，以免败坏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喜庆气氛。只是在北京奥运会过后，中共当局才准许中国的媒体有控制的曝光毒奶粉丑闻。在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毒害中国儿童的丑闻爆发之前，三聚氰胺已经造成了国际丑闻。美国有关当局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宠物食品掺有三聚氰胺，导致美国几千只宠物猫狗死亡。中国当局对美国当局的说法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和严厉的谴责，声言美国当局是污蔑中国，污蔑中国制造产品。在三聚氰胺进入中国国产奶粉导致大批中国孩子死亡，导致会大大缩短寿命的终生残疾之后，中国政府以及为中国政府辩护的人才彻底停止谴责美国对中国的污蔑。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积极抓捕那些坚持通过法律途径为受害儿童讨公道的人。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导致大丑闻之前，中国已经发生多次危害儿童健康问题的奶粉丑闻，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大头娃娃的丑闻。奶粉掺假，营养成分严重不足，导致食用奶粉的儿童身体发育不全，显得头颅格外大。那些丑闻的一个共同特色是，有关的企业和个人在政府的保护下安然过关，后来的丑闻逐步升级。2008年毒奶粉事件规模到底有多大，造成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害，现在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国官方媒体普遍报道说，三聚氰胺毒奶粉导致近30个儿童死亡，将近30万儿童受害。但是中国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提供的数字则是3000万人受害，是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受害数字的100倍。截至目前，中国当局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100倍的差距，也没有说明究竟是温家宝提供的数字还是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数字更为接近真实。温家宝当时的话是，一个掺有毒的三聚氰胺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奶粉影响的儿童达3000万，国家花了20亿。许多中国网民，许多中国民众对温家宝的这番话表示强烈的不满。有网民说，20亿折合给3000万儿童，每人66.6块。按照2008年的价格，相当于肯德基的一个全家桶，广州的一盘白斩鸡，伤害了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健康和生存权，用66.6块就打发了，这还心疼的直搓牙花子，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温家宝在中国有一个外号影帝，批评说他喜欢逢场作戏，喜欢播撒鳄鱼的眼泪。 在最新的疫苗丑闻发生后，批评者发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情况可能更不妙，因为没有了对他们动辄假装同情的影帝，他们恐怕连一盘白斩鸡一样的可怜的赔偿也不会得到。眼下绝望的中国公众相互安慰的话是，尽量找外国疫苗来打吧，假如找不到就听天由命了，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在另外一方面，对中国公众寻求国外疫苗来避险和自救的举动，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有力的防范措施。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眼下正在大力宣传迷信进口疫苗毫无必要，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疫苗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日前报道，年过六旬在中国开私家诊所的美籍华人医生郭桥，因决定采购、销售和接种中国断档三年的疫苗给急需接种的儿童接种，被以贩卖假药的罪名判刑七年，罚款200万元。尽管郭桥声言他购买和接种的疫苗是绝对正牌产品，是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需要，尽管新生儿舍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合法途径获得接种，尽管他接种的婴儿无一有不良反应，尽管有许多婴儿家长感谢他。此外，中共当局还为应对现在的疫苗丑闻和危机采取的此外，中国当局为应对眼下的疫苗丑闻危机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大力删除中国网民贴出的因2008年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孙贤泽获得提升，荣任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和评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的假疫苗事件呢，激起了民怨沸腾。那么官方如何收场呢？有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那么这次伪劣疫苗事件的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那么在节目当中，主持人就问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请胡平来评评这次事件的性质跟它的影响是什么。胡平说，
这个事件和当年的这个三鹿精氨毒奶粉事件相比，当时那造成这个舆论也很轰动，政府也这个诅咒发誓要严肃处理。可是到头来，我们这个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明显的改进，那一些相关的官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一些为这件事情起了维权的律师啊、受害者的家属啊，反而这个进了监狱等等。那这个情况当然，再说就在最近，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啊，当局一方面说要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呢，可是很多网民他们的言论，在网上的言论，倒受到了审查，倒遭到了屏蔽，那这里更引起人们的不满。那总的来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当今中国，因为官商勾结一起向前看，导致各种这个问题非常多，而在这个药品和食物这些问题上，由于它关系到人的切身的身体健康。那影响就那个情况就格外的恶劣，而在这方面呢，政府本来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可是政府的信任度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受到这个巨大的冲击。你说十年前毒奶粉事件就已经使政府的这个微信信任度降到低点，那么到了这次再发生同样的类似的事件，那可以想象他对政府这个信任度的这个冲击一定会比原来还更要强烈。
那么现在呢，中国五大官媒都是口诛笔伐，总理李克强也出面批示一定要查到底。在节目当中，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就谈到了怎么看待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怎么样才能够平息民怨。张立凡说，
为什么这个李克强出来批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这个习近平也出来批示，那说明这件事情如果应对不好的话，有可能这个进一步的引发国内的这些个社会动荡。 因为这些问题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小孩，那这个牵动的这个面和牵动的人心，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还会观察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对舆论的问题上也没有完全压死啊，当然也有压制，但是呢这个官方呢在抢这个话语权。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目前这个伊巴索所面临的这种形势，那么还有即将召开的这个所谓北戴河会议，体制内会不会也有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对这个权威，对最高的权威发难？
嗯，
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完全存在这一类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当局也是高度的紧张，高度的防范。
那么在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也传出来，就是个人的习近平的崇拜的热潮呢有降温之际。那么网上还热传了山西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政治制度不能够定于一尊。那么中共高层分裂是不是空穴来风呢？北戴河会议会不会掀起巨浪呢？能不能够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也进行了探讨。那么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认为说，看起来内部分裂是相当严重的。胡平说，
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做法明显的是霸王硬上弓，这从反面可以看到他内部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满那么你现在再加上这个贸易战引起的引爆他们内部的不同看法，这个是从外部观察得到的。那我现在比较务实的人出来讲话，有些是科技界的呀，有些是官员的，那么在这方面观察整个的基调和前一件的阶段显然是有所下降。那么你从这些迹象表明呢，都这个内部的这个分裂不但是存在，而且应该说是相当严重可以说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你甚至可以说这种分裂的程度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没有过的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只要还得势，只要他还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他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斗争，所以你在外面呢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政治因为不管反对的人有多少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有一种恰当的方式形成一种集体的这个形成一种集体行动，那么他这种再多的不满他也仅仅限于一种通过委婉的间接的方式表达，而不可能造成一种实际的政治后果。
那么所谓的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好像是褒贬不清，那么是不是中共的表述传统来看，习近平本人跟他的亲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探讨，那么张立凡他是说，定于一尊是基于政治需要的双重标准。张立凡说，
当前的困境那就需要缺什么补什么，这个缺什么补什么我以前讲过多次了，就是正好因为缺少这种一言九鼎的权利，所以才要求一锤定音，然后定于一尊这样的这个做公开做这样的宣誓。那正好说明呢，现在正好是欠缺了这个东西说话可能不算数，或者是执行起来有困难，到底下就遭到抵制。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说法它本身是一个双重标准，就是内外有别。从以往的这个言论来看嘛，这个过去在这个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是讲过，这个优秀作品不拘一格，不行于台，不定于一尊。然后去年十九大也讲过，就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所以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制度模式。然后两个月前5月4号吧，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上又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那这个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不定于一尊。然后现在到7月3号这个4号这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突然说了，说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 定于一尊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啊，这个话就产生了矛盾了，就是以往都是不主张定于一尊的，现在忽然主张定于一尊，这究竟是为什么？那现在其实它是内外有别，就是对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他强调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学西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呢，回过头来到自己的这个朝廷里头，那是必须要定于一尊，啊，这个党内必须定于一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七月四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而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七月二十二号赶到董瑶琼老家，获得她母亲对这个事态发展的证实。而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习近平宣传画，还有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被紧急撤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第三医院，这是当地一所精神病医院。知情的网民对美国之音透露，董瑶琼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攸县，在当局安排下与其母亲和当天从上海赶回的弟弟董瑶龙见面，当天就前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董母周连娇在株洲住了两个晚上以后返回老家攸县，董瑶琼的弟弟只住了一天又返回上海打工。在网络上直播的董父董建彪与画家华勇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夜被国宝抓走后，目前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中，外界无法与之联系。湖南的一名公民行动者表示，他于7月22号到达董瑶琼的家乡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找到了董瑶琼的母亲周连娇。周连娇在广东他打工的地方接到儿子董瑶龙的电话，才得知董瑶琼被拘捕。周连娇对看望他的公民行动者透露，当局仅让他将文书过目后即被收走，此外他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周连娇说，上海政府安排的专家鉴定董瑶琼患精神病，株洲市第三医院的鉴定结果与上海的鉴定结果一致，因此只能听从政府安排。不过据见到董瑶琼母亲的公民行动者介绍，周连娇也表示希望有独立专业机构为董瑶琼尽快重新做精神鉴定。他表示将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情感上难以接受女儿被精神病，但宁愿相信女儿真有精神病，不相信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被治疗出精神病来，并说治疗一段时间也好，等女儿出院后她再去打工。美国之音记者周日致电株洲市第三医院多个病区科室查询，对方均称最近没有叫董瑶琼的人入院。上海浦东潍坊新村公安派出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表示，需要在周一上班后向该局宣传部门了解情况。董瑶琼7月4号清晨在 Twitter 上直播了泼墨习近平宣传画的过程，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他施加的脑控迫害，引发大批网民关注。当天下午，警察登门将董瑶琼从住处带走，随后董瑶琼 Twitter 账号被删除，目前董瑶琼的 Twitter 账号已经恢复，然而仅能查看6月中旬以前的部分推文。泼墨视频和警察登门的照片以及泼墨前几周的推文则不知所踪。泼墨视频直播事件发生后，广东肇庆的一幅习近平宣传画被涂上泥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地方也接连出现羞辱习近平像的抗议行为艺术。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观察了解，习近平宣传画和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已经被紧急撤下。网传北京市顺义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撤下政治宣传看板和标语。 泼墨事件发生后，网民对董瑶琼所说的脑控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董瑶琼存在精神疾病，脑控说法属于妄想。众多网民和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则认为，脑控意为中共的洗脑教育方式。在华勇与董建彪被国宝带走前的网络视频直播中，董建彪否认家族有精神病史，坚持认为董瑶琼无罪。50多岁的挖煤工董建彪表示，事发后曾有2名上海警察到他打工的煤矿了解情况，指其女儿攻击国家领导人，并询问家族精神病史，但是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因多年坚持上访维权而6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跟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的情况相似，都属于政府行为。
哎呀，这个政府行为，政府就不讲道理的，你调天天不应调地地不应，打110没用。
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这位曾经是中共党员的54岁维权老兵指出，依照法律，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必须得到家属同意，但是他本人被警方哄骗，强制送进苏州广济医院的精神病房，根本没有合法手续。
那这就按照精神为什么规定要有家属同意啊？他是否有精神病？对，你现在精神为什么就规定的嘛？一定要有家属的同意的吧？那像我去年9月8号，他就偷偷的，他开始说我们是该跟你调查的，他就跟你直接送精神病院了。
根据访民反映，被关精神病院是当局打压访民的手段之一。山东访民徐学玲曾有2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08年3月，徐学玲被鉴定患癔症。徐学玲认为自己被精神病，坚持讨要说法，结果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16年，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徐学玲有期徒刑4年。法院判决书称，徐学玲向维稳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和考核压力给他钱，而徐学玲在宣判获刑前又被鉴定为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当地信访办主任和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徐学玲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的时候说，菲律宾致力于保护其海上权益的决心绝不动摇。可是呢，专家分析说，杜特尔特的决心下得还不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7月23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奎松城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说，
我们与中国改善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动摇保卫在西菲律宾海的利益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与中国接触，例如东盟与中国、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机制，开放沟通渠道，友好管控分歧，让我们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包括菲律宾渔民再次进入西菲律宾海有争议的地区捕鱼，参与东盟与中国对话，也促成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这一行为准则的目的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议。
有分析说，这是杜特尔特上台后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表示要捍卫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一直不愿利用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的裁决向中国施压，而是对北京示好，争取中国的投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格莱伊说，杜特尔特的此番讲话并不强硬，中国会将他的这次讲话的要点看作是他在重申以前的立场。格莱伊还指出，中国在拖延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他说中国避免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也没有展现出他会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意愿，也没有纳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意愿。在此之前，有100多名左翼组织新爱国联盟成员星期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游行， 在中国驻菲律宾的领事部门外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行为。抗议者随后行进至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外，抗议他们所说的美国对菲律宾国内事务的干涉，并焚烧或有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的纸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专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容易被中国大陆武力占领。尽管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后被认为是美台关系自1979年断交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台湾有分析担心，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会为台湾与中国兵戎相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明白指出，台湾认为台美关系近年来更加牢固，但是华府继续在军事跟外交上支持台湾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军事支持，台湾就容易被北京当局武力占领。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吴钊燮的说法真实描述了状况，因为中国曾经公开放话说，如果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台湾，还说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美国就会撤出西太平洋。有不少人认为，台湾具有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是美国防御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的重要一环。为了保有这个战略优势，美国势必会保护台湾。但是军事专家林玉芳教授指出，美国从越战、波斯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体验到美国不适合进行地面战，避免出兵亚洲。更何况美中两个核武国家都会设法避免武力相对抗。台湾政治大学国立事务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22日在雅虎论坛上以美国会出兵援台，川普的回答露馅了为题发表文章。文中指出，美中开战的冲突强度一定远远超过美国对伊拉克战争，而且美国航母群势必会接近中国大陆的战场，一艘航母动辄载有5000-6000人，万一遭到击沉，后果就不堪设想。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基地也将变成解放军跨海攻击的重点，预测美军的死伤可能超过对伊拉克战争阵亡的总人数。如果这些推测接近事实，任何理性的美国领导人都很难做出出兵援台的决定。前立法委员林玉芳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出兵台湾，美国可能做到的是提供情报、零件和武器等等，但是不会出动地面战来保卫台湾。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有他的盘算。林玉芳说，
同样的，美国跟中国大陆有经贸的争执，但是双方都会克制，他们会僵持，会斗争，但他们绝对不会撕破脸，绝对不会动刀动枪。所以我们要了解，台湾作为一个中型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根据他的外交利益来走动的。我认为美国今天是希望中国大陆在南海、在其他的地方要收敛一点，而且希望在北韩的核武问题上面合作，更希望他在经贸的利益上有所让步。这个是川普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算盘是打在这里的。
根据台湾国军最新修订的台海防卫作战计划中揭露，如果两岸兵戎相见，美国不会提供一兵一卒。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表示，台湾国防安全、自我防御能力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要尽最大力量防卫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 CNN 的采访中也指出，台湾正在尽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努力跟美国进行安全合作，防止中国以为能够在一夜之间占领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袁毅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的主轴是民主阵营中寻求其他国家的协助，以有助于台湾的安全。但现实是，友好台湾的国家为了自保，出于自身利益而设法跟中国建立缓和的关系，台湾很难指望友邦大力帮助。 袁毅指出，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工作，就是希望在依靠美国之下，能给台湾找出一条一劳永逸、台海永无战事的途径。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对台湾释出不少善意，包括国会主导通过的一些法案，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美台高层互访没有障碍、加强双方安全合作等等。不少台湾人认为，目前的美台关系达到了自1979年断交以来最好的时期。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 CNN 说，川普总统保持非常好的对台关系，并且告诉我们，他们相信台湾不能被交易，民主是无法交易的。台湾深信川普政府坚定支持台湾，若非支持台湾安全，就是支持台美关系。但是袁毅教授指出，尽管川普政府的一些对台举措看来对台湾有利，但是呢，台湾朝野其实对美国的对台政策高度谨慎。他说，
川普总统的对外政策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让他所有的盟邦感觉到毛骨悚然，也就是他这个变化，他出牌或者他的思路基本上是超越了过去大家所熟悉的美国对外的政策。所以基于此，在表面上如果美国对台湾有额外善意的话，我相信台湾的朝野都会比较审慎地面对这个川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台湾的朝野对于川普的善意是高度的谨慎，因为大家对于川普、对于盟邦的这个姿态，大家是非常没把握。
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董立文说，台湾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过于乐观，力求国防靠自己。但是他认为川普总统是一个说到做到、实现竞选诺言的人，川普对中国以及对世界各国的战略是一致的。袁毅教授说，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是否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了美中贸易对抗而把各类议题串联起来，其中包括台湾议题。尽管民主是不能交易的，但是袁毅说，美中争夺国际霸权之下的台湾要保持高度警觉，全力以赴，防止变成筹码被出卖。台湾智库的董立文也认为，其中的问题，其实他说，中共一直在测试美国有没有就其他问题来跟台湾做交换。董立文说，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北韩的问题，乃至于反恐的问题都有，过去30年来也都是这样子。那至少过去30年来证明，美国并没有因为在战略上并没有因为北韩也好、反恐也好，就把台湾给出卖了，我们没有看到。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但是目前为止呢，没有什么进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前开始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双方计划从莫斯科兴建一条近800公里长的铁路，到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两国原来曾乐观地计划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之前让这条高铁完工投入运营。世界杯已经闭幕，莫斯科喀山高铁仍未动工，但这条由中国将投入相当多的资金和技术，将使用中国的机车、车厢、铁轨甚至服务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已经遇到批评声音。俄罗斯主要政论刊物断面周刊最近发表长文介绍中国高铁，文章说，让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高铁可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是个奇迹。中国高铁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但除了两条线路能够盈利外，中国高铁多数亏本赔钱，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运营。文章说，中国高铁更同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文章说，对于许多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在当地铺设高铁线路可进行利益分配并获得巨大好处，众多高铁项目的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官员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文章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投资额大约为 200亿美元。俄罗斯铁道公司计划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出资65亿美元，剩下的135亿美元由中国提供，但中国贷款要求使用中国的技术，而所建设的这条高铁却不会盈利，俄罗斯所面临的利益和风险显而易见。这可解释为什么在讨论这一项目时伴随着许多批评和震惊声音。文章说，针对莫斯科喀山高铁，俄罗斯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俄罗斯铁道公司极力推动这一项目，理由是能为未来打造基础设施，但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以及政府内阁中负责经济领域的官员却认为建设这一项目的资金不足，因此被称为奇迹的高铁只适合于在人口稠密、拥有巨额财政储备的中国。在俄罗斯上中国高铁项目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不但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更将使俄罗斯在技术上会长期依赖中国。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的高铁，背后的背景目前还不清楚。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气氛下，两国媒体的合作和交流目前越来越多，目的是尽量说对方的好话，不说坏话。因此俄罗斯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高铁丑闻的报道并不多见。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滨江区的活动人士祖恩科说，这是他迄今读到的俄罗斯媒体分析中国高铁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最好的文章。他说，如果仅有俄罗斯的贪官和地方权贵在积极推动高铁项目，这并不足以使中国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能够取得成功。泰国和马来西亚目前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也曾经提到过，官员们都把中国参与的高铁项目当成块肥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媒体也有报道说要把这条高铁延长到北京。此外，这条高铁由于面临沿途拆迁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民众抗议。尽管抗议的规模目前不是很大，但显然抗议带有不满中国和反对中国的情绪。俄罗斯社会民意如何看待这条高铁项目，对中国也是很大的挑战。他说，总之中国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并不容易。尼克里斯基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又听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预算成本在增加，俄罗斯还要拿出更多的预算资金，当然中国会提供贷款，但是这个项目由于客流量少，并非如同原来想象的那样顺利，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个赔钱项目。喀山地方媒体报道说，莫斯科喀山铁路将会导致250个居民点被拆除。俄罗斯铁道公司所属的汽笛报和官媒俄新社等媒体报道，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动工，将在2024年完工。预计这条高铁的行车速度将能达到每小时400公里，从莫斯科到喀山将仅需要3.5小时，目前乘火车需要14个小时。达达斯坦地方官员说，莫斯科喀山高铁将能够促进沿途地方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别罗杰洛夫说，莫斯科喀山高铁的贡献不会来自旅客运输，但这一项目的实施和投资将能变相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份访华时曾经亲自体会了中国高铁，他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普京访华前接受民众连线提问时，首次有一位中国中学生向他提问高铁问题。普京说，希望能够在高铁项目上做出积极的决定，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